正道的题目是虔诚。我们再次的翻到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到第二十七节，这是今天杨长老讲到所引用的经文。我们一同翻到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到第二十七节，我们找着了，我们再次的一同读一遍。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要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后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杨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不晓得你知不知道那个电梯坏了，你看我的脚很酸现在。我刚才要出来的时候，我想不要把包包拿出来，然后我想太阳可能很热，我的那个手提电脑会坏，就big mistake， 然后就把我气了。但是我是跑马拉松的，还好。我们今天早上要看雅各书，刚才同时你在起因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念到，而更好的是提经文，其实已经把其他的那个经节也念出来，所以感谢主是挺好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罗牧师应该是讲完道了，所以基隆坡王俊才牧师的教会讲道，对吗？对，王俊才的教会在基隆坡的一个商业区吧，就是商业建筑好像差不多，好像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只不过他那个建筑挺老旧的，所以你一进去进大门，首先注意到的就是旁边的植物都死光了，对，暗暗的。但是他教会里面有许多弟兄姐妹都是在开始的时候都与他在一起，所以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都挺有魄力的，特别是办讲座。虽然教会很算是小吧，应该是百多人吧，但是他们在办讲座的时候是真的是不遗余力的，就是办得很出色，所以他们会一直在做办不同的这一个讲座。而在基隆坡他们办讲座，来赴会的人都是挺用心的，因为他们不像新加坡那么方便。在新加坡你懂，我们布道团每一次办讲座的时候都要问一下是不是靠近地铁啦什么之类的，他们基隆坡没有这个情况啊，就是开车来，或者是在周日办公的时间，你懂吗？在不是办公的那个周日晚上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他们会开车到不同地方，挺不方便的地方都会有很多人来，所以这是一种反合性哈。等一下我会谈到一点点。今天早上的这一个信息，主要是因着两件事情的发生，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就选雅各书。我不晓得最近有没有看报章，有一个女佣因着她不能够通过英语考试，三次不及格，她就上吊自杀。然后这个女佣上吊自杀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女佣来新加坡工作的时候，她通常啦都是会借很多钱，因为她得付中介的那个钱，然后 到了新加坡以后，他不单只是偿还他本国中介的钱，他还要偿还在新加坡中介的钱，看整个安排是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当他不能够通过考试要被遣送回国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就会负债累累，然后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是几乎不可能去偿还完的这个债务。所以他就在新加坡工作嘛，所以通常女佣在新加坡工作通常是一年多吧，都没有薪金，因为薪金全部就用来偿还中介的钱。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底下，他的问题是很大的。因为我的事工当中有一个是跟外劳有关系的，就是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for Home Economics。好像桂堂有买我们的纸花是吗？对对对，桂堂有买，就是那个纸花是女佣做的，就是我教她做的 ，OK， 就这样子。所以你看我是有温柔的一方面，所以负责人就写了 email 给我说，他就打算跑到印尼去探这个女佣的家乡，然后看她的需要是什么什么等等。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看一下可以不可以为他募件还是什么的啦。但是通常这个情况募件是很容易的，因为他已经上报了，所以这是这个慈善施工一个比较吊诡的一种的情况，就是当一个上报了齁，他募件就很容易咯。那你不上报你情况可能比较更惨，但是因为你不见报嘛，所以这是吊诡的一个地方。所以这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心中很不那个情绪就很不平稳，因为这个情况是就勾起了许多其他的这一类情况，或者是我们新加坡在这一方面的欠缺吧。有关当局竟然会想出这种馊点子，就是以这种非常不合逻辑的方式来拷问女佣。因为女佣可能跟马来人做工嘛，那可能跟印度人做工，甚至有一些女佣跟华人做工会讲了一口漂亮的华语过了一阵子，对不对？所以总的来说她可能不需要英文啊，所以她整个情况里面有漏洞是很多的啦。我们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会好好的去分析嘛那个情况。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女儿刚好在这一个星期半嘛，跑到柬埔寨再去做短宣的工作。所以当这个 email 进来的时候，刚好他在晚间跟我 Skype， 他说他跑到柬埔寨的时候就跑到了他是跟 Youth for Christ 一起去的，在大学 SMU 的 Youth for Christ。他说他们就跑了很多不同的孤儿院，柬埔寨的孤儿院，他也把几张照片全部给发出来给我。然后他就说他到孤儿院的时候他觉得很心痛，因为很多孤儿嘛，对不对，在这种地方等等。然后他在 Skype 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我现在在考虑上帝是不是呼召我到柬埔寨办孤儿院。当我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挺复杂的。因为我有一点跟唐牧师比较相似的地方，就是在家里面我是没有做家庭崇拜啦，家庭读经啦，全部聚集在一起每天祷告的那一种的形式了。我不是说这是不好的，唐牧师也是不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两个人的意见是从呼召跟灵命的这个情况来看，他应该是从言教加身教这一方面，从父母亲方面去学习。当然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应该有好好的家庭崇拜，有一些牧师甚至认为你不这样子做是很大的罪。所以有一些教会我认识有一位牧师是非常坚持每一个人的家庭每一周必须有一天是好好整家在一起读经祷告的那一个非常严谨的这种概念。我没有做这样的工作。当然但是我女儿特别是大女儿从小就跟着我到处跑，所以我到不同的地方去的时候，例如说收容院也好，孤儿院也好，特别是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到四龙岗的一个叫做现在它的 它的那个标志是红色的羽毛 Cheshire Home、Cheshire Home 是一个多综合性残疾的一个收容院、有一大段时间我常到那里去，我的女儿从五岁开始就一直跟着我、所以她对那种有严重残疾的人她不会说有点怕还是什么的，因为她从小就看惯了。所以当她这样子讲的时候，英文的词句就说 It's a full circle， 就是又回到起点的这个情况啊，底下就是如果他真认为是上帝呼召他跑到柬埔寨去当去办孤儿院的话，那当然我是很高兴的。但是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他是另外一个起点，他是一个副社歌啊。我比较少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你一直忙来一直跑来跑去的话啊，就发现他已经那个星火已经传到下一代了。这一点事情是上个星期才发生的，就是当我去探我母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女儿还没出国，但是她就兴高采烈谈柬埔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妈妈她我女儿出了房门以外，我妈妈就转过来说啊，你现在后继有人，就吓了我一跳。我在她讲什么？她说你现在后继有人。啊，我母亲就变成这个。非常诚恳的说你这个后继有人的情况，我觉得诶，他是不是好像把我们当成是遁入空门的一家，就是就专做这种东西的。所以就想起了有关于世上贫穷跟苦难的这一些人群的这个事工，这是今天早上想要跟大家分享跟讨论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一起做开始祷告。天父恩主，我们真是蒙恩的人，我们三餐温饱，我们流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水，我们能够那么轻易的来到舒适的地方来崇拜，然而这不是每一个人的经历，所以就求主你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好叫我们自问为什么你竟然如此恩待我们，来好好知道我们人生里面该做些什么东西，来回应住你自己的大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当我们在思考这一个苦难跟贫穷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是许多人知道但是不愿意多想的事情，就是它的那个篇幅是很大的，或者它的严重性是极大的。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想起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烦，也不知道从里面怎么能够有那个出路，所以既大多数人都不大愿意想有关乎于这样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对于贫穷或者是贫富之间差异的这些课题，他不是有太深入的理解，因为他的偏负性是大到连我都到现在还是在想这个问题，或者在继续的学习。昨天我们教会大概25个人左右吧，跑到巴淡的一个小小岛叫做 Linka Island， 我曾经跟您大家分享过这件事情，就是巴淡，其实我们常讲巴淡岛就巴淡岛，不是，它在巴淡岛它有很多小小的岛，所以印尼是有几万个岛的那个情况，所以巴淡岛外的一个小岛属于巴淡岛的板斧里面的叫做林卡，林卡上面有54户渔夫，这些渔夫当中5家是回教徒，然后其他49家是基督教徒，然后他们有一个教堂在那里，是不是归正的，是那个灵恩派的教堂，但是在这种贫穷地方，当然它是一个挺烂的教堂啦，就是设备什么都没有啦，然后是本岛或者是印尼某个地方的教会派一个什么宣教士到那里驻守一下子等等，村民都是挺贫穷，特别是因为周围有那个船厂的设立，然后船厂被设立以后就为什么船厂设立在那里呢？因为他们可以污染海面啊，什么都没有人管嘛，无政府啊，所以就很多那个船厂在那里设立。所以这样子一来，那个渔夫的生计就受到影响，因为鱼都跑掉嘛，或者死的死，跑的跑，抓虾也做不到，因为船厂很多时候就把油全部给丢进海里面，所以这50多户人口就顿时就 生计起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通过一个叫 Kelvin Wu 弟兄的，有 Facebook 的人可能就知道，他这个人是乌节路长老会的一个印尼华侨吧，新加坡，也算是新加坡人。他就迎着相信上帝呼召他去帮助这一些小小岛的地方的人，他就一直自己拉队去啦，什么等等啊。然后后来就到了我们教会，就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当你到这一种地方的时候，正如好像你到柬埔寨、到昆明、云南，还是广东、广西，我去过的地方，延边，中国哪一个地方都好，或者是甚至美国这个比较穷的地方的时候，很多时候当你站在它整个场面的前面，整个景象的前面的时候，你是会觉得很失落的，因为他的那一个贫穷的深度是很难想象的。例如说巴林嘎这个小小的地方吧，它只不过是50多户人口，首先迎面而来的这个情景就是垃圾，就是那垃圾真的是到处都是咯，特别是 styrofoam。 我跟你讲 styrofoam is forever， 有吗？它不会死的。那个 styrofoam 华语叫做什么？宝丽龙，不是宝丽龙，宝丽龙是 polyfoam啊，不要紧了，反正你知道了，你的饭盒就对了啦。饭盒是永远的，你懂吗？它不会死。所以饭盒啦，还有那个塑胶水瓶等等齁，就到处都扔嘛，到处都是嘛。那我们新加坡人是笨笨的，然后他们喝了那个塑胶水瓶不知道放在哪里啊，有没有垃圾桶啊，什么你这整个岛就是垃圾桶哦。从学习的角度来看，你就发现正如有一些环保人士所说的，你的那个塑胶水瓶的那些水齁，不是好事情，你懂吗？齁，那一罐水齁，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到处去买嘛。它一罐水是，好啦，给你八毛钱吧。其实八毛钱里面齁，至少五毛钱或者三毛钱是在那个塑胶里面呢。那个水顶多是一两毛钱而已。齁，但你喝完以后那个瓶子就丢，而且是永远的 ,ok? The plastic is forever as well. 所以就单从这一点，你就看得出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东西你得解决了，你懂吗？你不要讲别的东西，我们昨天去是帮他安装日光的那一个太阳能的灯，因为它没有电嘛，也没有水的那个地方，太阳能的灯本身，你只要晚上贫穷的家庭它有灯的话，它可以改变它的整个生活很大篇幅啊，这个很奇怪的事情。而这个灯因为最近有挺大的突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的手电筒齁，都用 LED light， 小小小小的那种白白色的，因为它是很省电而且会很发光的一种的，连电灯泡这个字都不可以用，你懂吗？它不是电灯泡，它是 LED light emitting diode 的那个概念。所以就因为有这一种的发明，热光能的这一个电灯就变成一个可行的一个事情。以前是不可行的，因为你放电光能的那个电子放久久它还是能够存一点点电，一放15分钟就完蛋。但是这个 LED 的可以放6个小时，所以它不是好像我们这边那么亮啦，但是我们知道它能够从调查的角度来看，各种贫穷国家的调查的角度，它能够真改变一个家庭的一生，因为它比较安全啦，孩子可以看书啦，什么等等，这是一个挺不寻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做那个工作，我们也帮他安装这个收集雨水的那个槽，因为这样子的话它没有死水嘛，它就可以用雨水，然后有一个过滤的一个设备给它来好好的这样子做。当你看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还是觉得哎呦，你做这样的东西是差不多是小在大海中的一个小小点而已，而且其他的东西呢好像垃圾呢怎么办？所以在回程当中，人家就滴滴答答说，你现在怎么办啊？是不是要回去帮他处理垃圾还是什么的？所以他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我所从事人人家园的这个慈善机构有一次做了一个调查，因为人人家园的工作是以盖房子的方式来对付贫穷的问题嘛，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说需要多久啊，整个世界的这个贫穷的问题，我按我们现在的进度啦，我们 不单只是我们，还有全世界各慈善机构的这一个努力，我们大概需要多少年才能够消除这个贫穷呢？谁知道答案？我有没有讲过啊？答案是7000年。7000年，你去想一下咯，你需要7000年，按我们现在的进度，需要7000年你才能够消除所谓的贫穷的这个情况。当然这一个数字是天文数字，它的准确性也是谁能够正知道是不是7000还是6000还是5000，反正是很多很多年就是了啦。所以当我们看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从贫富之间的差异跟人拥有人没有的这个差异是巨大巨大巨大的这个情况。但是当我们回到经上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经其实从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贫富概念的这一个绝望的这种的这个心态，圣经没有这个情况。如果你看生命记15章的话，我们翻开生命记，圣经在生命记第15章，生命记是圣经第5本，经书，生命记第15章第，有论到有关于豁免年的这一个经文，就是圣经告诉以色列人要怎么豁免的时候，每逢7年来的什么等等等，我们看第4节，第15章第，对不起，第5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所以经上在这一方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达到这世界上没有穷人的这个地步，对不对？上帝的话语说这世上就没有穷人，但是他的先决条件是什么？你要遵行我的诫命跟谨守我今日所吩咐你一切的命令，这世界就没有穷人。所以我们非常肯定的知道，这世界上的贫富之间的差异就一定是因为我们没有谨守他的诫命。 World Vision 世界宣明会 的负责人 Richard Stearns，自己去做了一个调查，他说如果美国的每一位基督徒真正是有10亿奉献的话，美国每一个基督徒都真正有10亿奉献的话，世界上所有的小学，所有的孩子都能够上小学，所有的艾滋病的病患者都能够有免费的医药，所有这一个需要帮助的 malaria 的这个 case 都能够被解决，差不多是所有贫穷的问题都能够被解决。如果每一位美国的基督徒真正是有十亿奉献的话，所以换句话说是没有啦，因为事实是我们看整个局面是那么的乱。所以我开头的时候说为什么选这个主题呢，就是因为自己在看这整个情况的时候是有百感交集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在看我们现有 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有很多不同的假设跟理念吧，例如说穷人就是穷人哦，就是永远是穷人嘛，就是好像主耶稣说常常有穷人在你们当中嘛，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或者说我只不过是 scratch the surface 嘛，就是做一点点，大概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咯。或者说教会主要的工作不是在这一方面嘛，我们是传福音，我们不做其他的东西，有很多教会是这样子哦。你就刚才说我们做什么什么什么，他说哦，不是，我们不做这个。而除了这个以外，它有很多不同 的形式啊。有些教会说我们做，但是他们必须是基督徒，因为经上说你把这个给我弟兄当中最小的，马太福音第25章论到有关于羊跟山羊的这个情况，主说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在我当中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所以有些教会说，只有在基督徒身上做的才算数，其他这个非信徒回教徒拜偶像的这个，我们不用管他的死活，让他去死就是了，自生自灭。 真有很多牧师是这样子讲的，甚至有些认为你根本不用帮他啊。我以前曾经跟一个长老谈过这个情况，他就直接老当跟我讲说，这一些不信主的人是该死的，所以你就让他饿死算了，反正世界上那么多人哦，所以我们就只专帮助基督徒，其他人不算数。他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首先想要指出的就是，我们现有的概念啊，崇拜方式也好，教会行政方式也好，我们认为何谓基督徒，何谓教会的这种种的理念，它都是一种时空里面的意识形态，它是以不同时期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说它本身背后有许多文化的介入，有许多理念，人的理念的介入，有许多历史上传统上不同的人所提出的东西所综合起来的一种崇拜方式。例如说贵教会的崇拜方式是非常北欧式的，改革中的都是这样子，北欧式的崇拜方式，拜拜就是干干净净的这种的崇拜方式，因为我们的先贤宣教士都是从北欧来，而且约翰加尔文是北欧的，所以从那里带来的这个传统，包括诗班袍什么等等都是。你为什么不是穿到好像唱大戏那样子的，有很多颜色的那种，不是，因为它是有传统。但如果你到中国去的话，我想应该也是北欧的影响是很深的啦，非洲吧，你到非洲去的话，他的诗班可能是穿得很不一样，穿草裙的是什么，对不对？或者拿一把枪，不唱歌的人就丢到你身上。就被那个意识形态的形成。所以我们对于怎么去看顾穷人或者对待穷人本身也受这一种的影响。我当然跟世上这个记忆上有许多不同的，因为常常抽油列国的关系，就可以看到很多人的这种概念，种族之间的歧视啦、背景啦等等，都影响我们对这一方面的看法。打个比方，印尼人，印尼华侨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次文化。我不懂有没有人类学者在研究印尼华侨，印尼华侨，我跟你讲，不是华人。他是印尼人华人之外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对我们来讲很奇怪了，他看我们也觉得我们很奇怪，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的群体，因为他们经过非常恐怖的排华的这个时期，有一段日期他们连华文名字都不可以有，但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年纪比较大的一辈竟然会讲华语，而且福建话什么等等，你懂得是多不寻常的一件事情吗？而就因为这种种的情况，就形成了他们对于世界情形的一种的心态吧。我发现有许多印尼华侨，包括教会领袖，对印尼本土的印尼人有歧视的这一个眼光，就是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或者是面对面的时候，他们时不时都会有这种啊，这些是笨的人，他们是很落后的，他们是这种在街边挡车的这种是超笨的，我们不用管他，或者是你不用太过理睬他，甚至差不多暗示说福音也不应该去传给他们，因为他们是落后民族吧，我们根本不用去管他，就有一个教育领导人说，我是不会帮助穷人念书的，我只帮助聪明人念书，我不帮穷人念书，我只帮助聪明人念书。这本身里面有影射歧视的这一种的情况，但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理所当然的，非常理所当然的。我到印尼去讲道的时候，就常住在不同印尼华侨富商的家里吧，然后我就注意到他们家里的印尼佣人，他走过的时候，他一定是低着头的。就是很对我来讲是很怪令我很不舒服的情况，他走在你面前，他就差不多是奴才该死的那种心态，非常有那个卑贱的那种概念。那这印尼华侨就是非常非常太觉得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当然他是这样的，他是佣人嘛， 那个概念。所以当我们在看我们自己对于教会对于这种种种课题的反应的时候，我们首先得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反应很多时候都跟我们的文化背景，我们整个人文意识形态种种各种各样的声音的影响。所以我们差不多唯一的出路就是得真回到上帝的话语才知道我们该怎么走。而上帝的话语的解读本身也很多时候是被我们背后的人文意识种种的声音所影响，这是我们得要特别注意的。所以你要以比较清新的方式来看上帝的话语是需要极大的努力。所以在众多上帝话语的经文里面，其中雅各书是比较特别的。这个雅各不是十二门徒当中的一个雅各，因为十二门徒当中那个雅各在主升天过后不久就已经殉道了。这一个雅各是主耶稣的哥哥还是弟弟？哥哥还是弟弟？一定是弟弟，对不对？因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所以童贞女玛利亚在生主耶稣的时候是童贞女，但是我们从经上知道过后她生了其他的孩子。当然罗马天主教是根本不接受这件事情啊。罗马天主教认为当圣经说是耶稣的兄弟的时候是耶稣的表弟还是堂弟，这个是没有圣经根据的。但他们坚持童贞女玛利亚永远是童贞女，所以要用这种方式来坚持。这一个雅各是耶稣的弟弟所写的，而他的文笔跟他的那一个写的方式是非常非常一针见血的，他跟保罗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而且有一些广东人说金星哈宝的那种的那种心态，非常快的就单刀直入的把整个重点给讲出来。而我们很多人都知道雅各书里面有几样东西是非常特别的，例如说雅各谈到罪的由来，就是你不可以把罪归在上帝 的身上，因为上帝不是罪的创始者，这是很重要的。雅各书也谈到口舌的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根本不会讲错话的人，你一定是完全人，除了完全人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每一句话都是非常小心的，而且更加强调就是讲话的这一个可怕性吧，就是人言可畏嘛，对不对？这是谁讲的？张什么林自杀的时候他的遗书说人言可畏才四个字，所以因为人家讲他不好他就跑去自杀，所以人言是可畏的。而雅各当然在另外一方面是信心跟行为这一方面的连接点。雅各在谈到有关于我们的人生的生命的时候就谈到信心跟行为，比较出名的就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是一个一针见血的一种的说法。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当雅各说听到与行道这一方面的分别的时候，到最后一段我认为是非常美的一个总和吧，就是在第一章里面第27节，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脏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脏染世俗。这一个从定义上面来说是非常一针见血非常简明的一种的定义。首先雅各说虔诚，这一个虔诚英文用的字是 religion，翻译方面是有一些的出入。 Religion 是宗教嘛，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一种的表现，但是虔诚是比较好的一个字，就是一个人的虔诚，英文的翻译应该是 reverence， 就是一种的敬虔的这种心态。雅各说纯真清洁，清洁的 pure， 英文的翻译字是 pure， 根本是没有瑕疵的 pure， andFaultless， faultless 就是根本是没有脏污没有问题没有 mistake 一点错都没有的那种敬虔。雅各所谈的是这样子，而他举出了两样东西，第一个是很多人 都很非常清楚的，就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当你看见一个人的时候，你说诶，这个人是很虔诚的，你的那个形象是什么？当然是他就是穿着啦，或者是谈吐啦，或者做事啦，就是挺 holy 的嘛，对不对？这个叫虔诚嘛。所以我们传统上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示虔诚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穿 Hawaii shirt, 而是穿着这个，因为这是表示虔诚嘛，白白的。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的花里花路的，人家就说有这种好像不是很 holy 嘛。所以我们以这种方式来对待虔诚。而当你谈到虔诚的时候，很多人都能够同意是这样子的。而且我们认为虔诚的人他是跟普通人不大一样的。以前我在苹果电脑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这个我是管女工的嘛，那个工厂的女工啦，他们都很爱我，跟你讲，我走的时候全部哭得稀里哗啦的因为我帮他们赢了很多奖项，可以出国游行什么旅行其中有一个女工就很兴高采烈跑回来跟我们讲，哇，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们的我那天去佛庙啦，什么什么啦，我看见那个红传法师，哇，真的是很好啊，什么什么，他是什么上人啊，什么圣人等等。我就说那个他是和善嘛，什么圣人等等。我说不是，我跟在他后面，跟在后面。我说那就怎么样？我看见他上楼梯的时候，脚没有碰到楼梯，他能够上去。我说不是吧？他说真的，我跟你讲，我松巴了。我跟你讲，我在佛祖面前松巴，跟你讲，他是圣人嘛，他是虔诚人。他上楼梯的时候脚不用动，他可以上去嘞。你不要笑啊，你去传哈，罗建华牧师也是这样。我跟你讲，很多人会相信，真的，我不骗你。你说鲁建华牧师，我们知道他三天三夜没有吃饭，但是他上帝就保守他什么什么什么。你可以去讲，会很多很多人相信，因为他看起来很虔诚。你说杨达明都没有人敢啊笑的，然后有这种事情。所以我们有这一种概念，就是虔诚是一种宗教性的啦，就是你在那边敬师也好，你那一脸严肃的样子，就是很圣人的那种模范啊。而刚才我所说的就是意识形态也鼓吹或者是拥护这一种的概念。所以神职人员的穿着或者我不是说你们可以这样子齁，因为你们是传统是这样子，神职人员的穿着就是这样子特别传统教会。有一次新加坡神学院毕业典礼请我去当嘉宾的时候，路德会的主教是这个主要的 speaker 嘛，他主题是他讲，然后讲完以后他祝福，然后每个人站起来。那你知道主教出马齁他就穿他的路德会的主教的东西，哇，叮叮咚咚很多东西嘞，就是金色的皮带啦，很大的十字架啦，圣公会的更大，我才几天以前碰见周先生主教，他的帽子比他头大一倍半样，在你很远的时候看见啦，然后他有那个大大的勾勾牧者的棒啦，罗马天主教也是啊，他是银做的，然后一个主耶稣挂在上面，然后这一个路德会的主教就祝福嘛。哇，你就觉得很受 blessing, 你懂吗？因为你愿意看，哇，他穿到乒乒乓乓，哇，好像那个光就这样会照出来，说 I feel so blessed because 他是 holy man 嘛，就是这是我们的概念。但是雅各在这边就指出另外一个是非常多人忽略的一件事情，而且他是先提这一个才提自己不被世界上玷污，就是照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他先提这一点，一个虔诚没有脏污清洁的虔诚，包括照顾，不是包括，首先照顾孤儿寡妇，第二同时可以说同时吧，不受世俗的脏染。亲爱的弟兄姐妹，但你回去想的时候，我刚才开始说那个 gap 很大嘛，那为什么每一个人只看后面的不看前面，每一个人就只注意这一种自个或者形象上的这种的虔诚，而没有注意到这个孤儿寡妇。这是肯定的事情，因为如果是的话，好像我刚才所念的经文， 生命记15章第4节，世上就没有穷人，对不对？所以从 engineering 的角度来看，它的 result 是很已经在这里了。所以你知道那个 first cause 是什么？它的 first cause 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遵行经上的这一个教导。我想因为意识形态的转变，因为种族之间的差异，贫富间的差异，国与国之间的种种的理由，我们得回到上帝的话语，再次好好的去思想这一个问题。为什么使徒雅各说这一个在父面前清洁没有脏污的虔诚是照顾孤儿寡妇，保守自己不受世俗的影响？为什么他不就停留在保守自己不受世俗影响，就那边 full stop， 不再谈其他的东西？其中跟反合性是既有关系的，包括贵教会的这一个专单里面就刚好提到善行嘛，善行本身是不是有得救的这个可能性？当然卫斯敏斯特宣称而他是对的，就是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说善行不是，但是他其中有既怪的反合性的存在在里面，就是虽然善行不能够跟救恩有直截了当的这个挂钩，但是经上也告诉我们善行是不可缺的，因为它是纯洁没有脏污的敬虔。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当你回到经上的时候，你就发现打从创世纪先开始，就只有人被称为以上帝形象样式所造的，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非常清楚点出来的这一点。我常常认为这一点本身就足以构成整篇的一个神学的论点，就是人跟其他活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上个星期唐牧师不在，我讲威斯敏斯特第四章论创造的时候，就提到先贤在提到创造的时候，创造人的时候，他就提了很多点嘛，就是上帝造人，造男造女，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不是造男造女造女，或者造男多女，一女多男，所以造男造女这两个单位数，然后接下来是说是造一个有理性而有不朽灵魂的活物，两个东西放在里面。经过了1600多次的讨论以后，那个结论，理性跟有不朽灵魂的活物，换句话说人跟其他东西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上帝形象样式所造的人本身这一句话就带了许多许多其他的东西，例如说基本的人权，例如说人是不能够好像动物这样活在沟渠旁边，然后你说 OK never mind 咯，反正他贱嘛，贱命一条，或者是说不要紧了，他反正是穷人，我把他的肾脏拿出来，或者中国最近一个家伙大学生把那个人撞倒了，他是农民，他一定是死来纠缠我，拿刀跟他捅他几下，反正没有人看见，但是这个人就真够笨的，然后开车又撞到另外一个人，然后就被抓，然后现在被死刑执行死刑，因为从他概念来说这个是贱民嘛，管他干嘛，属世的人都已经有大概一摸到一点点，但是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看到追根究底每一个人都是以上帝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不要小看你的生命，你看看镜子，你看你自己，你说我长得不是很漂亮，又没有钱，又什么的扣啊，姓差嘛，姓命，这不是圣经 的教训。你是以上帝形象样式所造的，尊贵有理性，所以你不要过一个糊里糊涂什么都不用想的生活生命，因为理性是上帝放在你身上，不朽灵魂是上帝放在你身上的，所以你的价值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情。但是你把它推到贫穷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也是一样的，就是没有一个贫穷的人，不管他是多笨也好，他没有受过教育到处大小便也好，他也是以上帝形象跟样式所造的。这其中有极大的反合性，就是上帝竟然愿意把他的形象样式放在一个这种随街大小便那个没有文化的这些人的身上。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个反合性就让我们经历许多灵命上的极大的挑战。 不光只是教会也好，个人也好，正如雅各所说的，他就挑战我们所听的道跟所行的道是不是相辅相行的。而那个反合性在于我们那么有本领的人，读道读的那么多的一个人，竟然要我们去服侍这一种下三流的这一些人啊，你怎么越过这一种的情况？所以当你真的是愿意去服侍穷人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挑战是既多的，不单只是技术上的挑战，刚才我所说的什么垃圾啦，什么穷困啊，那个钱从哪里来，那对我来讲算是小事，你懂吗？比较难的就是心态上的这种调整。哎呦，等一下有传染病传到我怎么办？哎呦，这个人又有口臭，哎呦，我看他的脸那么脏，哎呦，我就动他。哦，这一次去了，有一个姐妹还没去之前就哇问东问西的，怎么办？他有没有白煞？他家里什么什么啊？那个船会不会沉？等一下我们不游泳怎么办？等一下我跟他讲说，哎，我们不是去多嘞，我不是多 agent， 你懂吗？你不要问我吃什么东西，你受吃不了苦就不要去啦，哦，就去动一些钱在 flag day 就够了啦。因为这种你要去的话，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嘛。但是你并不表示你去了你就很 safe， 我很厉害，我有去做一些东西。因为更大的挑战是接下来的日子怎么办？你是不是去了回来有 warm and fuzzy feeling？ 哇，我 very good 啊 ，I go there 啊，我有跌倒了，你看我有啊负伤嘞，哦，胃阻受伤什么的，广告有谁？接下来的日子你会不会继续下去？你会不会继续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是我们不用说的那么远，你说你左邻右舍就够了，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次听到好像杨达明这种神经的人讲这种东西的时候，哇，好吧，我们去拯救世界什么？不是那么复杂。如果上帝呼召你到柬埔寨越南去办孤儿院的话，那是一个既重大的负担。但是你不用想到那么远，我们本身周遭就已经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个挑战不是暂时性的，而是长久性的。虽然新加坡跟其他的地方相比已经好了很多了，但是我跟你讲，包括在新加坡你的左邻右舍等等，还是有许多需要帮助的这些人，老年人吧。我每次做清理垃圾物的时候，我都挺感动的。那种有一些理发师哦，他在星期六早上他会去帮这些老年人理发嘞，然后就很多老年人就排队等哦，就坐在外面等。然后理发师就剪，我很想去试一下，就是剪，跟他剪平头还是什么等等的。他可以放弃一天早上，星期六早上可以赚很多钱嘞，他就去做这样的工作，那简单的事情，或者是。你知道什么同学们还是什么需要什么帮助，他好像整天在吃 Maggie Noodle， 然后现在还有拜台湾所赐里面还有 DHEP 的那种东西，那你可不可以炒饭的时候炒多一点点给他，对不对？是不是很复杂？不是吧，就顶多弄多一点点东西也嘛。那你是不是愿意做这一种你身体以外跟别人有关系的东西？好，当你做的时候，那个反合性就再来了嘛。那我帮他，他是不是依赖性很强？这一次说给我吃炒饭，下次他会不会要鱼翅？还是他要？你懂我的意思吗？他的挑战性就接二连三的涌现过来。所以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我们就点到为止。OK， 我已经做过了。OK， 下次去哪里啊？这样子。极少人会说我要以长远的方式好好的来想我要怎么爱他，因为这是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告诉你，上帝愿意以这一类的方式来训练我们，来要求我们。主说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然后爱你的邻舍。所以我们正如雅各所说的，很多人就只注重第一个，爱主你的上帝。 OK， 我有读经祷告，我有唱诗，我有赞美主，我有去教会。但是说爱邻舍本身，好吧，我就心里的爱咯，爱在心里口难开， OK， 就大概这样子啦。不是的，而主愿意以这种方式来挑战我们。因为你注意到经上除了人以外没有任何一样事情或者事物 是有上帝形象样式挂钩的这个情况，包括教堂啊，很多牧师愿意投资一大堆钱在教堂里面，或者做更大的一个这个教堂。当然从实际需求上面这是无可厚非的。唐中路牧师就常常说，你整天怪我说建大教堂没有帮助穷人，当然我们不建教堂，我们没有地方去 崇拜，就是我们没有地方去容纳那么多人。 OK， 那个不为我说啦，但是有很多人就是教会就一直在建，一直在，特别在新加坡，所以你看很多教会一直在翻新，他做完又做，做完又做，好像正道堂也是好像又要翻新了，就是一直在翻新翻。很多人误以为教堂就是上帝的荣耀，我就做个很大的来荣耀上帝，圣经从来没有这种概念，你懂吗？因为只有人是以上帝形象样式所造的，不是建筑物。上帝所看重的不是建筑物，而是人。经上在这方面教训是非常非常一致性的。马太福音第25章论到羊跟山羊的这个比喻，也是另外一章非常直截了当告诉我们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不单只从神学上、圣经教导上这是重要的，从实际上它也是重要的，因为它一直提醒我们，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们是不是只有口中所说的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如果你定期去关爱穷人的话，定期去做这一个看顾孤儿寡妇的这一类工作的话，你就定期的挑战自己，定期的回想，定期的重新来调整你自己的方向。而如果你不是定期的做这样的东西，不管是教会也好，个人也好，你就会发现你迷失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你就会很好像很多人一样，把重点放在雅各所说的不受世俗沾染的这一段，而不把它放在另外一段。我个人认为改革宗教会的偏差是在下一段，就是改革宗教会是非常偏重于不受世俗沾染的这一方面。所以我们教也好，我们学也好，我们所提倡的也好，都是在这一方面的，我们比较不重另外一方面，所以我们走的那个偏差路是极大的。所以当你定期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人很不愿意，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因为太久了。他大概一个月以前吧，我到了一个教会的年长者的团契去讲道，他们挺多人的，就是70多人，好多。星期三早上他们在有他们的那个团契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也谈到这一个问题，特别谈到垃圾物的问题，因为垃圾物老年人嘛，我觉得就是应该鼓励他们，我就鼓励大家说，就是你们继续在这里的时候，你应该好好的去想我们怎么去帮助其他的，你在那个地方是族区的中心点嘛，他可以去。想不到讲完以后，负责的姐妹上台就讲 OK， 好，我们下个星期的活动是负责的传道，我相信或者是梅菜扣肉的煮法啊，每个人就接下来我们教你怎么好好煮梅菜扣肉，你全家欣赏梅菜扣肉啊，下次我们来个西洋菜，什么排骨汤什么的这种东西。所以我讲到口水干，他还是回到我怎么样去享受梅菜扣肉。所以崇拜完了以后，我就找那个传道，我说你知道吗，你的这个地区哦，有很多比较穷的那些老年人，连比较像样的饭菜都没有啦。那你好不好叫你的人做梅菜扣肉，然后分给他们，对不对？就不要整天说你自己吃得很爽，你分给他们，就是你去做这样的。好，哇，你这个建议很好啊，好，我去打，等一下我去跟他们谈哦，我要打电话给你，你要安排啦，你去跟我讲哪一家哪一户人哦。你讲他有没有打电话来？没有，就是讲而已，哦，大概讲几，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看到使徒约翰是很不客气的，他就直接了当跟你讲说，你真正要虔诚的话，你不要就只举手于不受世俗沾染这一方面，你更要看顾孤儿寡妇，而两个都是 一个清洁没有脏污的敬虔的定义，然后下面刚才你们所念的这几节，包括在下的这一个经文，他就更加的非常不客气的告诉你说，如果你不这样子做的话，你的信心是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要想一下，教会也好，我们个人也好，我们要不要定期的去关怀我们周遭的人？整个世界的情况真的是越来越会糟糕下去，可能不是那么复杂的东西，我要鼓励大家的，就可能你找比较简单，梅菜扣肉吧，会随煮梅菜扣肉，比较简单的东西。如果你真把你的这一个决心放在上面的话，我跟你讲，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做的，很多很多东西可以想的，因为有很多很多人以上帝形象样式所造的人有这个需要。所以愿今天早上上帝话语再一次激励我们，叫我们真有那清洁没有玷污的敬虔，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染沾染世俗。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为着你的话语而满心感谢，因为当我们看整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知道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对还是不对，因为有那么多的声音，包括教会的声音在内，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去走，怎么去行。但是你的话语是如此的清楚，告诉我们它就好像镜子一般，我们来到这个镜子面前的时候，就能够看清我们到底在哪一方面是有欠缺，或者哪一方面是必须更加把劲的。所以求主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和我们说话，不单只跟我们的教会领袖们来讲话，也更跟我们个人讲话，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代表，每一个人都应当活出你的形象跟样式，因为你以你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我们，而你更加在创世之前就选召我们这一些不配的人。所以求主就让我们好好过我们的一生，好好的为你做盐做光，为你发光，因为这世界上真正需要帮助人实在是太多了。求主赐给我们当有的智慧，让我们面对这重大的难题的时候，不会胆怯也不会上胆，反而知道在这众多事工当中，你到底要我们做些什么东西来荣耀你的圣名，就让我们过这一类的生活，好叫我们一生一世都能够荣神一人。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